教诲。人之好为人师，不知出于何种心理。我从未见过一个不喜欢指导别人的人。子路帮孔子问经，便被两位老农夫教训了一顿。张良走在桥上，陌生的老先生偏偏要传他兵法。且不论韩愈特别写了诗说，来申辩时人耻于向师的不是，便是豪气如李白也期许，如逢魏川猎，犹可帝王师。而潇洒的苏东坡则感叹无以为师的苦闷，便和羽官冲水手，此生何止略知经。从古到今，千千万万种指导别人的形式于今未衰。今日之好为人师者，小至在网络上成立一个部落格教人如何穿搭，大至每周发一红文于媒体指导总统与行政院长该如何治国。归根究底，人要证明自我价值，大约为人师是最方便的捷径，最不费工本的行当。许多人喜欢写些有教诲意义的小故事，教人如何待人处事。这些故事多半十分善良可爱，一如细致的版画或椭圆形的瓷像框一样摆在那里，偶然一瞥便有会心。我猜那些创作这类小故事的人，一定都有亮丽如教堂钟声的心，有一份稳实的工作，平常下午喜欢喝一点薄荷茶。他们管教孩子必然谨慎而不严厉，对待朋友热情但不一定慷慨，买东西必然货比三家但还要杀价砍零头，从小可能爱读读者文摘和从事假日园艺。古今中外尽多这类善良作者，网络时代这些小故事更是如潮浪般一再提醒我人应该怎么做才算成功。上班时偷闲读一下这些小故事，冷笑之余再转寄出去，就如他们所说，这些经验与智慧可以为世界带来正面能量。小老鼠躲在橱柜后，听到环子的妈说，快将猎肠收进柜子里，明天再吃。于是小老鼠便知道自己的晚餐何在。卖气球的老人拿出剪刀剪断手中的绳子，所有气球都飞向了空中。所以孩子，能不能飞不在外形与颜色，而是在于你的内心里有什么。年轻的女孩请潦倒饥渴的推销员喝了一杯牛奶，多年后推销员成了名医，努力医治好了让她对人生恢复信心的女孩。临终的老人告诉三个儿子，在葡萄架下埋了金子，三个儿子又挖又锄，金子没找到，葡萄却长得又大又甜。多么可爱的小故事啊，就像妈妈枕边温柔的低语，世界纯净而善意，恰到好处的归宿是一杯冬夜的热可可。那教诲无论是倾听、信仰、慈悲或勤奋，还是其他什么的都无所谓了。有教诲意义的小故事不一定给孩子看。枕中记里，卢生醒来后对吕翁说，敢不受教。其实我们也一并体悟了人生融入原是十分空幻的。让我百般不厌的齐瓦格医生，最终不是也截住了人们追求理想却反而埋葬了理想的悲哀吗？不过可以相信的是，无论是为了宣扬某些想法而特意写成的小故事，或是为了时代、人生和艺术所撰成的巨著，应该没有什么人真的从里面得到教训，因而改变人生观或行为方式吧。这是教诲小故事最好的地方，让所有读者吃了糖衣而没吞下药丸。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有读《伊索寓言》一篇，以误读 来解构其寓意。人应汲取蝙蝠的教训，故在鸟类里要充兽，以示脚踏实地；在兽类里要充鸟，以明高超出世。而钱钟书给我的教训是，只要稍一用心，每一件事都会使人起疑，换个角度可能更加接近真理。只是这样世界就既不纯净也不善意了，湖水再澄也经不起居心叵测的搅和。近来我成为教诲小故事专家，孩子遇到问题，我就要编个故事来疏导一下。小猫因为挑食，运动会得了最后一名，小狗勇敢睁大眼睛点眼药水，从此在晚上也能看得很清楚。小女很喜欢这些故事，一直问后来呢，后来呢，后来故事讲完了，挑食的还是挑食，眼药水依然没有点成。其实我应该早有觉悟，世上本来就没有真正愿意受教的人，当然也没可能会被这样幽戚的小故事所教诲吧。